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1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对中国干预香港事务感到担忧；加州摩拳擦掌要对抗联邦政府，而非法移民问题就是焦点；川普说有关俄罗斯掌握对他不利的情报是假新闻；美国的国安顾问说美国的网络安全面临重大挑战；中国一名大学教授因为转发了讽刺毛泽东的文章被整肃的事件持续的发酵。我们还来介绍今天的韶山，这个已经商业化的红色圣地。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内的一则新闻。一个联邦陪审法团陪审团星期二判处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黑人教堂枪杀9人的白人种族分子死刑。22岁的迪伦·鲁夫自称是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他在查尔斯顿的一个黑人教堂枪杀9名参加祈祷的黑人教徒，上个月被判有罪。有12人组成的陪审团经过3个小时的讨论做出死刑判决，陪审团必须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够判死刑。一位死者家属说，这个判决发出一个强烈信息，那就是绝不能够容忍仇恨犯罪。鲁夫在量刑阶段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检察官一方召集了24名证人，包括死难者的亲属，他们讲述了这起悲剧对他们的影响。鲁夫说，他行凶的原因是黑人即将控制美国，强奸白人妇女。检察官说，鲁夫想要开始一场种族战争。他被逮捕后拒绝接受精神状态评估，声称精神病学是犹太人发明的骗术。鲁夫被判33项罪名成立，包括可以判处死刑的联邦仇恨罪。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星期二在香港的外国记者会上表达了他对香港法治状况的担忧。下面情况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唐伟涛在谈及香港议员宣誓风波和人大释法等事件时表示，这些事件使人们认为北京政府不再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唐伟涛说
Why did we say it was unfortunate? Well,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们为什么说人大释法是不幸的？因为美国政府认同香港的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界领袖的观点，那就是人大释法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对此事的观感很重要，释法给人造成的观感就是香港无法自己处理宣誓风波，而我们认为香港可以自己处理这件事。
唐伟康还对中国当局跨境抓捕香港书商表示关注。2015年10月至12月期间，以出售政治类禁书闻名的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工作人员陆续失踪，后证明全部被中国大陆控制。截止目前，4人已经释放，而瑞典籍商人桂明海仍未回到香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承诺要打击非法移民，遣返200到300万，用他的话说，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移民执法和改革之战已经转移到美国的州跟城市，有一些地方正在摩拳擦掌，准备打一场对抗联邦政府的硬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的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去年8月在西部城市菲尼克斯阐述了他的移民政策。任何非法进入美国的人都会被遣返，这就是法律和国家的概念，否则我们的国家就不复存在。川普随后将这个数字缩减到200万到300万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个数字并不能让人安心。
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遣返了270万非法移民。活动人士担心川普执政期间执法会更加严厉，因此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我承认未来四年他将是我们的总统，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在能够找到共识的地方找到共识，但是我们也会准备捍卫加州的繁荣。
德里昂说，加州善待移民的政策促进了繁荣。加州聘请了前美国司法部长、现为职业律师的埃里克·霍尔德，针对移民、气候变化等问题和川普政府对抗。包括洛杉矶在内的一些城市限制同联邦机构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合作。
今天我想我们正发出一个讯息，洛杉矶为移民权益联合一致，我们将坚定不移，不和 ICE 勾结，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人民。洛杉矶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大社区。
尽管川普的竞选言论让人恐惧，川普拉丁裔顾问委员会成员路易斯·奎诺内斯对美国之音说，只有那些移民罪犯和可能作恶的穆斯林才会感到害怕。
We are going to be targeting extreme。
我们将针对那些不遵守真正的宗教教义或不肯和平共处的极端穆斯林，任何要作恶的人都不受欢迎，我们会追捕他们。
They're not wanted. They're not welcome.We'll pursue them.
加州是允许非法移民获得驾照的12个州之一。当地领导人说，很多由民主党人控制的州和城市将会采取更多行动。合法移民持分化立场，一些人反对加强执法，遣返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在美国边境建墙的计划，其他人则表示支持。
我不认为任何合法移民想看到非法移民，特别是那些犯了罪的非法移民留在这个国家。
非法移民占美国人口总数的3%到4%，随着联邦执法的加强，地方领导人说，这场辩论已经从华盛顿转移到美国各地的城市。美国之音记者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美国媒体星期二报道说，俄罗斯情报人员掌握了对当选总统川普不利的个人和财务情报，川普发推文回应假新闻。报道说，上个星期五，情报部门负责人告诉川普，俄罗斯情报人员声称他们掌握了可能有损他名声的情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首先报道了有关消息，但是没有透露所谓的对川普不利的情报是什么。 CNN 援引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川普和奥巴马总统都得到了情报部门提供的一份两页纸的总结汇报。川普星期三将举行他大选胜利之后的第一次当选总统记者会。那么美国的17个情报部门联合声明认定俄罗斯介入2016年美国大选。在上个星期五稍晚的时候呢，一份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家安全局联合撰写的报告发表了非机密等级的报告，当中透过了网络、间谍、情报搜集等等手段，全盘分析了普京如何透过黑客以及大外宣来影响美国大选甚至其他民主国家的内政。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详细的介绍。
廖毅你好。
局长你好。
那么这份报告认为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目的是什么？
是啊，我们现在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它这个背景哈。通常我们听到说美国的情报界，其实美国情报界指的是17个美国的情报部门。那么因为很多的朋友们会误认为说美国的情报界就只有某一个单位，很容易被某个政党所操控。不过它其实是17个部门来组成的，是包括了有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等之外呢，还有空军、陆军等军方单位，还有国务院、财 财政部、国家地理空间局还有国家侦查局等等17个部门一起来组成的。那他们联合调查的结果呢，在由最后这次是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一起写成一个报告，叫做分析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的活动与意图这份报告。那么这个报告呢，其实在上个星期就已经准备好了，完整的50页的报告呢，他们在上个星期四做简报给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已经给他看过了，那么在星期五的时候也向当选总统川普做了简报，那么在星期五的下午呢，这个国家安全总监办公室呢就把这一份非机密等级至25页的报告也发布出来了，给美国的民众拥有他们的知情权可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在报告当中呢，之前有很多的人也怀疑这份报告的一个可信度，不过在上个星期的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就说过了，他说有人质疑说当时我们这个911的时候所谓这个大型毁灭武器的情报是不正确的，不过十几年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改变了，所以对于这份报告里面的这个内容呢，我们是有高度信心，他说 highly confident。那么在星期五与当选总统川普做完报告之后呢，川普他也说他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可信度，认为俄罗斯的确是试图来影响美国大选，但是他并不认为说他当选总统是因此而受到的影响。那我们看到这份报告里面有讲了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来可以看一下啊，做了一个图表。第一个呢，报告当中指出他说俄罗斯影响2016美国总统大选的努力，代表了俄罗斯代表了莫斯科长期以来意图破坏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秩序的最新表现。但是这些活动比起之前的办法还要更直接、更频繁，影响范围更扩大。那么这是报告里面其中提到的一点。那么第二个呢，他特别讲到这个俄罗斯的活动，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图表显示，他是说呢，莫斯科的宣传影响活动与俄罗斯的信息战略是一脉相传的，包括了隐秘的情报活动，如网络活动，俄罗斯政府部门的公开活动，官方媒体、第三媒介以及又被称作为五毛收钱办事的社交媒体的用户。那么报告当中也特别提出呢，普京很讨厌希拉里，那么呢，俄罗斯向来是偏好有在俄罗斯有做生意或是有投资的西方政治人物，包括他们举例说包括前意大利的总理叫做贝卢斯科尼，或者是前德国的总理施罗德等等，所以说呢，这次普京也特别的偏好了川普。那么这个从调查当中还有美国情报部门从这个俄罗斯官员的一些言行举止还有他们的官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的综合的这个资料来显示呢，显示俄罗斯以及普京的确是希望影响希拉里当选的可能性。那而且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看得出来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在去年6月他们制定的策略之后，突然之间俄罗斯的官媒、俄罗斯的媒体跟公众人物还有他们的这个官员突然之间都停止批评西方的民主政治选举，所以他们也观察到这个很大的变化，其实也代表着说他们背后有这个策略的一个成型。平常
亚叶，我知道很多人关心或者说是担忧的是，俄罗斯这一次既然能够利用这些黑客等等手段来干预美国大选，未来是否也会利用这次成功的经验来作为其传统的这样一种外交手段？
是很多人当然这样担忧，不过有的人已经说了，其实我们现在担忧已经太迟了，因为其实今天下午呢，在这个美国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呢，有专门从这个报告来做了一场研讨会。那么在这个研讨会上呢，曾经担任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的赫伯斯特大使呢，他就说了，其实在乌克兰早就发生过了，那俄罗斯介入乌克兰的大选，并且黑掉乌克兰的很多的电力设施，还有他们的政党跟政治人物受到影响，只是美国没有拿来做借镜，美国人一直以为说发生在乌克兰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结果还是发生了。那么同样在研讨会上呢，美国前国家安全部的副部长珍·路特他认为说，除了这个网络安全以及反外国宣传战必须要上升到国家层级之外呢，他也提出了三个不让美国的选举再度被黑的一个可能性。他说第一个，美国的投票系统绝对不能连上互联网；第二个，美国的选民登记系统必须要好好的保护；第三个，必须要支援政党的体系。像什么呢？就像这一次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被黑这样的事情，他认为以后不能再发生，不管是共和党，不管是民主党或其他的党派，谁的这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他们的 email 或者是他们的电脑都必须要小心。另外有一位这个专家同时也提到说，除了这方面呢，除了保护 这些投票的人民之外，选民之外，或是政党政治人物之外呢，我们还要教导人民如何来分辨哪些是真的新闻，哪些是假新闻，哪些是外国政府的宣传。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的确，网络安全是现在最受关注的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一位高级国土安全顾问星期二就说，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这位官员还建议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呢，继续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还有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真发自纽约的报道。
白宫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丽莎·莫纳克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中国、伊朗和朝鲜仍将是美国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主要威胁。他说，攻击技术的演变增加了美国维护网络安全的难度。
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居心叵测的行为方可以利用的攻击平台越来越大，他们使用的战术、技术和程序也越来越多样化，从网络入侵到非对称信息战，再到破坏性的攻击行动等等。
上星期，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俄罗斯黑客不仅盗取并泄露了民主党电子邮件，同时还采用宣传、误导和假新闻等手法，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莫纳克星期二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访谈的时候说，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在美国大选期间的网络渗透对象不仅仅限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使用的某些基础设施、机构和企业也受到了来自俄罗斯的网络攻击，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并没有。此外，据我们了解，在信息泄露方面也没有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那么严重。
后任总统川普曾多次对俄罗斯是否通过网络渗透干预美国选举表示怀疑。对此，莫纳克表示，川普在就职之后或许会有不同的想法。
他一旦开始执政之后，看到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看到这些挑战如何演变，如果以历史为借鉴的话，我想他会对一系列做法保持开放的态度。
即将在十天后卸下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助理职务的莫纳克说，设立一体化的网络安全情报系统是奥巴马政府在网络安全领域取得的成功经验。他还建议川普就任总统后继续借助由美国政府跨部门专业人士组成的国安团队，并巩固美国在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和全球反恐过程中打造的国际联盟。VOA 卫视记者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晚上以总统身份最后一次向美国人民发表演说，他的声音带着惜别之情，跟八年前来相比，他头发灰白了很多。奥巴马在他的第二故乡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说，情绪高涨的观众们一度打断他的讲话，高呼再来四年。奥巴马总统说，他要感谢民众和他的对话使他能够保持诚实和热情。他说，美国人民使得他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一个更好的男人。他提醒人们，美国的立国理念是包容所有的人，而不只是一些人。奥巴马概括了他八年任期的成就，包括婚姻平等、重振经济、击毙全世界最大恐怖头目本拉登。他说，在不放一枪的情况下终止伊朗核项目，美国比我们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好更强大。奥巴马说，随着和平权力交接到来，美国政治只有体现了民众的良好素质。他说，社会态度的改变有时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须要维护禁止歧视的法律。他呼吁白人族群要理解少数族群并不是要求特殊照顾，而是要求平等待遇。奥巴马说，他 这句话也包括拒绝歧视穆斯林美国人。他说他们跟我们一样是爱国的。现场观众听到这句话以后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说，俄罗斯和中国等竞争者在世界上的影响和美国无法相比，除非美国人民放弃他们所代表的价值。奥巴马还向美国军人表达敬意。当他对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表示感谢的时候，观众再度起立鼓掌。奥巴马总统说，米歇尔是他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令国家感到自豪的榜样。奥巴马还感谢了他的两个女儿以及副总统拜登。他说，拜登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副总统，对他来说还是一位兄长。在感谢了他的工作人员之后，奥巴马总统说，他离任之际，对国家的前途比他上任时感到更为乐观，因为他的努力帮助了许多美国人，鼓励年轻人为改变世界而奋斗。最后，奥巴马以他2008年的竞选口号，是的，我们能做到。Yes, we can, 来结束了告别演说。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参议员塞申斯作为当选总统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星期三他将连续第二天在参议院接受批准任命的听证。他的一名同事现任参议员将会作为反对者前来作证。民主党参议员布克尔将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他说他做出这个没有潜力的举动是因为司法部长的重大权力以及这位提名人令人不安的立场观点。星期二在持续了八个小时的听证上，塞申斯参议员否认他有过种族歧视言论。30年前参议院曾经由于这些指控而拒绝批准他担任联邦法官。这些指控包括他说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是一个非美国机构，还说这个情况他在昨天的听证会上他讲说当时是不准确的指控，现在仍然是。但是呢，他理解民权斗争历史还有制度性的歧视对非洲裔美国人所造成的影响。塞申斯是一位担任4届参议员的保守派人士，他承诺要维护保护少数族裔、同性恋、跨性别人士的法律，尽管他在担任议员期间曾经投票反对过这些族群所支持的立法。他还表示要打击非法移民，但是呢，反对以宗教信仰为理由禁止穆斯林移民的提案。塞申斯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川普竞选的参议员，不过在星期二的听证上，他表达了一些似乎跟川普不同的立场。他说他不认为应该要求穆斯林美国公民另册登记，这样不但可能违反宪法，而且穆斯林美国公民不应该受到不同于其他人的待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时间1月10号由关心中国民主跟人权的活动人士发起成立，目的在改善中国人权的一个民间机构，中国人权问责中心。这个中心就在1月10号这天在美国成立。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
中国人权问责中心成立的契机源于美国国会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这项法案在2016年12月23日奥巴马总统签署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同时也随之生效成为法律，让美国总统今后有权对全球范围内腐败和侵犯人权的外国人实施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和冻结在美财产。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由9位关心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活动人士共同发起成立，致力于搜集中国人权侵犯者和贪腐者的证据，并建立资料库，撰写相关报告，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实施，以及在世界各民主国家通过类似法案。发起人之一，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对美国之音说，相关资料库的建立能够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官员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
中心的成立本身，我这个消息希望在中国传播，这个对很多那种恶劣的官员是一种威慑，因为毕竟他也不知道他自己最终会不会上这个惩罚名单上。如果他本人上不了这惩罚名单，但是我们这个资料库里肯定会记录他的人权侵害的这个事情和证据的收集，对他未来怎么处置 本身就对他是一种威慑。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是否会制定相关的制裁名单，并向中国施压，目前尚不清楚。杨建立认为，鉴于川普在就任之后，美中关系可能会趋于紧张，新的人权问责法被使用的可能性较大。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就是俄国的针对俄国的那个马格尼斯基法案通过以后，一直都没有启用。第一次启用啊，就是那个，俄国侵占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以后才启用的。就它和两国的这个外交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们预估啊，未来可能两国的冲突会比较多。我们相信这个法案被启用的频率也不会特别的低。
他表示，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也正在讨论制定相关的惩罚名单，以期能够成为美国政府的参考名单。他透露说，名单的范围可能会主要涉及那些严重侵害宗教和言论等基本自由的中国省部级官员。中共高层领导人会上名单吗？杨建立表示，虽然他们应当被问责，但是由于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在落实的过程中会牵涉到外交关系等许多方面，鉴于名单的有效性和可接受性，暂时不会将中国副总理以上级别的官员纳入名单。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筹备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除了杨建立、曹雅学、方正、周峰锁、陈光诚、滕彪、童牧、韩连朝以及傅西秋牧师是另外的八名发起人。12月10日，也就是世界人权日这一天，他们参加了民主教育基金会的活动，之后大家对成立中国人权问责中心的想法一拍即合。两天前，美国国会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过去的多年来，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推动这项法案的通过。中国人权问责中心与其说是一个机构，不如说是一个平台，是这些人权活动人士为共同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而形成的一个更大的联系纽带，他们一起出钱出力，分工合作。
这些人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走在一起，因为这些朋友平时合作就非常多，而且对这个法案最关注，在推动这个法案中都做出了贡献。那么这个法案一通过以后，当然大家自然的走在一起，就说我们怎么利用这个法案把我们的人权工作做得更好。这是唯一的一个共同目的。
他说，他们希望通过资料库的建立，以及通过在推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落实过程中与多个机构和国家的合作，能够形成促进中国人权问题改善的一股合力。
我们用这些工作把大家都可以连在一起，大家集体发声，就会有力量更大一些。
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最近呢，因为在微博上转发讥讽毛泽东的文章而被毛粉围攻，被指骂，被抗议，随后呢又被当局相继免除他省政府参事还有政协委员的职务，而且呢还被校方勒令停职检查，记过处分，强迫退休。这些事件呢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同时呢有民众在网上发起了联署抗议，两天内得到许多人的响应。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曾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的邓向超教授近日遭毛粉围攻和当局撤职及强令退休后，包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伟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传播学副教授乔木、原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人权律师张雪中等自由派人士纷纷发文对毛粉和当局打压言论自由、大搞文革式围攻批斗的做法进行抗议和谴责。法学家贺伟芳1月7日在微博上为邓向超鸣不平，称据高等教育法，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属于校长及所主持办公会议的职权，由党委决定，属越权，邓为民主党派，由中共党委进行处置，属越俎代庖。退休处分涉及到邓的教师身份保障，由党委决定， 若邓提起法律诉讼，则无从行使诉权。贺北方还表示，举着标语聚集在大学门口还动手打人，这是标准的寻衅滋事。而省政府、省政协及大学的一系列处理举措，迅雷不及掩耳，是否遵守相关程序？左祸肆虐，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畅行无阻，岂非咄咄怪事？作为知名专栏作家的乔木月七日则发表对围攻邓向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的抗议，强调邓向超对毛泽东的批评属于个人言论范畴，不是组织和行动，言论就该用言论的方式进行讨论、说服、批评，不能因为言论和某些人的不一致就组织围攻、人身纠斗，这和文革时的做法有何区别？乔某还表示，山东省政府、政协、山东建筑大学仅因一些人对邓向超的言论不满，对邓向超进行处分，而这种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的做法，政治上既不正确，也不符合情理。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中共党史学者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过毛泽东的作者辛子林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山东省政府、政协到山东建筑大学党委，对邓向超教授的处置极为不妥，给外界造成的观感很坏。
山东这个地方对毛派，这是一个低头屈服的表现，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说中国以后就会这样子了，这就是一个整个的动向人物。我相信呢，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中共中央是不赞成这种政策的，因为这种事情一出来，最后谁负责？习近平负责。
负面的这种后果印象是会落在您说会落在习近平的身上是吧？
那当然是，这个事情就是给习近平抹黑。弄出这么个事情，这就是表示现在是共产党的当权者向毛左屈服了，毛看起来还是跟神一样不许动的。这绝不是中央的精神，绝不是习近平的精神。但是呢，这个情况在舆论当中，在世界的影响当中，是在习近平领导之下，他要怎么干？是习近平在向这个毛派低头，向他们妥协，在支持这毛派捣乱、迫害这些人。
此外，有公民一月七日主要通过微信发起对围攻邓向超教授和山东官方错误处理一事的抗议书联署签名，由政法大学博士生、湖北律师焦南凡发起的抗议信表示，邓向超教授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转发批评毛泽东的文章，便受到辱骂和围攻，其支持者甚至遭遇殴打，而山东当局仅因为毛粉不满邓向超的言论，并相继做出错误的严厉处罚，实际上是支持这种文革式的群众斗群众的做法，不仅侵犯了邓向超的合法权利，也发出了社会倒退的强烈信号。抗议信谴责有关人员的非法行为，呼吁公民关注言论自由和表达权利，要求山东撤销对邓向超教授的各项处分。抗议信到1月9日晚便获得180多位普通公民的响应，不过联署活动截止星期一晚11点不再更新。记者星期二致电联署发起人焦南凡询问联署停止的原因，焦南凡不愿说明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压力，只是说是因为时间和精力因素。去年12月26日毛泽东明代当天，61岁的邓向超转发多条讽刺毛泽东的微博，当中一条是，如果他四五年死，中国少战死60万，如果58年死，少饿死3000万，如果66年死，少斗死2000万，直到76年才死，我们才终于有饭吃。他做的唯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死了。毛粉在网上网下对邓向超发起围攻和谩骂，邓向超的新浪微博账号随即被剔除。随后几十人1月4日到山东建筑大学校园内抗议，手举毛泽东像，拉起谁反对毛泽东就是人民的敌人，打倒邓向超，打倒邓贼等横幅，并呼喊口号。山东独立作家鲁阳等10多人到学校声援邓向超言论自由权， 结果至少四人遭毛粉殴打。1月5日，山东省政府宣布解聘邓向超省政府参事职务，省政协6日免去他政协常委，并接受他辞去政协委员。官媒7日报道，山东建筑大学党委指邓向超多次在新浪微博中贴发错误言论，性质恶劣，问题严重，影响很坏。1月5日决定即日起对他停止检查，依法办理退休手续，停止一切教学活动，不得以山东建大教师身份从事各类社会活动，并处以行政记过处分。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毛泽东逝世已经过了40年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对于文革的反思，还有对毛泽东的批评一直没有停止。近年来，随着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股毛泽东热。对于毛泽东一生的功过，各界批评呈现两极化的态势。像刚才我们在报道中谈到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因为转发批评毛泽东的文章而遭致了毛左的抗议等等，这些呢都是一个例子。那么在当时的这个红色圣地韶山，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美国之音记者叶斌最近呢就走访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韶山火车站建于1967年，现在依然保持着上世纪60年代的风貌。除了韶山火车站，韶山位于湖南省中部，是由湘潭市代管的县级市。毛泽东就在韶山出生，并在韶山度过了少年时光。记者从长沙乘坐绿皮火车来到韶山。韶山火车站建于1967年，现在依然保持着上世纪60年代的风貌。除了韶山火车站，便有导游招揽游客。要前往毛泽东故居，必须先到韶山游客换乘中心，乘坐大巴才能进入韶山景区。大巴上，旅行社导游一路介绍景点情况，并介绍说部分景点需要买门票才能入内，通过旅行社买票可以优惠。有游客在大巴上称票价太高，来韶山只是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等免费景点，并批评说到了毛主席家乡还骗人。
一会儿我就上去客服给你问问。
可以，没问题。
你给我号，你给我号，来，你这胡说八道呢。
记者对导游表示，只要看看免费景点就好。导游向记者推荐参观毛泽东家史馆，说该馆介绍了毛氏家族的历史以及毛泽东的四任妻子。导游称三分看七分听，半个小时就能看完，并反复强调不得拍照。记者跟随导游进入毛泽东家史馆，参观过程中导游多次神话毛泽东，称毛是真命天子，毛泽东出生时韶山出现神迹。导游还称1993年毛泽东铜像安放韶山之时，日月同辉，韶山映山红提前数月开放，连续7日不懈。家史馆还展出了毛泽东后人毛岸青及其夫人邵华、毛新宇和家人参观韶山的照片。参观过程中，导游把游客带进一个房间，要求游客站成一排，对毛主席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导游见记者没有回应，要求记者也加入游客的行列。记者表示不感兴趣，只是来看看。导游口气立刻变化，对记者说不拜请出去。记者便独自继续参观。随后记者碰到从房间里出来的游客，一对老年夫妇说他们在里面对毛泽东塑像三鞠躬，拜完后导游发给每人一块有毛泽东像的金属牌子，并向每人收取了30元。记者此时才意识到为何导游强调不许拍照，为何参观过程中突然变脸。记者经过一系列旅游纪念品商店、中药店，才走出毛泽东家史馆。这只是韶山旅游商业化的第一站。 记者随后参观了韶山的其他纪念馆，包括毛氏、宗祠等，这些纪念馆的出口都是商店。然而毛泽东故居是商业化的例外，安检严格，更有武警驻守。在毛泽东故居外的晒谷坪，记者见到有人发表演讲。
从小就是在这里与中国最普通的农民一起劳动，一起交流，一起斗争。
参观完毛泽东故居后，记者来到修葺一新的毛家祖坟，毛泽东父母就安葬于此。当地村民在墓地周围兜售鲜花和白酒，有游客跪拜毛泽东父母陵墓，祈求平安。今天的韶山居民多以旅游业为生，有的居民打着我的邻居毛泽东、毛主席到过我家等旗号经营餐馆、纪念品商店，商店所经营的商品以毛泽东塑像、像章和纪念品为主。记者参观韶山的最后一站是毛泽东广场，毛泽东铜像矗立于此。铜像基座由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题词“毛泽东同志”，铜像前摆满了花篮，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团络绎不绝，在毛泽东铜像前献花、鞠躬、祈福。
二鞠躬，三鞠躬，入乡随俗，双手合十，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面前许下名字。希望主席他老人家保佑我们中国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记者观察发现，来韶山的游客以中老年人为主，在毛泽东铜像前鞠躬者除导游外，很少见到年轻人的身影。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台湾的民进党立委认为，国民党如果要在台湾重新执政，就必须要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可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认为，不会调整目前稳定中道的路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下届党主席之争近来浮上台面，现任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统吴敦义、现任副主席郝龙斌相继表态参选，并且都强调将继承中国国民党创党人孙中山以及前总统蒋经国的精神，营造蓝营正统的形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国民党如果不放弃大中国的思维，只会离台湾的选民越来越远，并且很难重返执政之路。
比方说像香港的黄之锋来台湾被统派的人士追打，这件事情上站在台湾的利益上，我们该维护的是台湾的主体性跟自由民主的氛围，而不是默不作声。当中国解放军在阅兵，在展示他的 muscle 展示他的 missile 的时候，我们该发出来声音是不乐见甚至于抗议，而不是让自己的党政要员去坐在天安门上面看阅兵。
王定宇委员还说，近20年来，国民党内的领导阶层90%都没有更换，在老面孔轮流当家的情况下，已经和年轻的世代严重脱节。2015年9月3号，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妻子连芳宇受邀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战70周年阅兵大典，并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引发台湾社会的哗然和批评。台湾智库去年底公布的民调显示，在政党倾向上，民进党的支持率是32%，国民党21%，时代力量10.9%。至于20到29岁的年轻世代，24.3%支持时代力量，高过国民党的19.8%以及民进党的16.9%。台湾著名的《天下》杂志日前发布的民调指出，台湾39岁以下的民众49.3%主张独立，同时和大陆维持和平的关系，5%认为无论大陆如何，台湾都应该尽快独立，支持维持现状的是38.4%，支持统一的是6.4%。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 立法委员李彦秀告诉美国之音，这几年在民主的洗礼之下，台湾的年轻人对于国家的主体性已经有自己的想法。
国民党在中道的路线上一直都是非常稳健，那未来这一块如何做更具体的说明，能够吸引年轻人的认同，这确实是我们要重新审慎去思考的地方。但是现阶段我认为国民党原来的稳定中道路线其实不宜做太大的调整，但是我相信这三位党主席未来在辩论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更具体的阐述跟说明。
李彦秀委员还指出，国民党下届党主席最需要克服的就是路线问题以及世代交替的问题。民进党政府于去年8月31号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将过去党国不分时代不当取得的财产归还国家，以落实转型正义，让政党之间可以进行公平的竞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批评此举是政治追杀、清算斗争，并声称要透过司法诉讼抗争。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选举需要经费，国民党未来的选举势必将更为艰困，但是脱掉党产的包袱或许是好的，因为靠政见来吸引选民应该更为重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国民党现任主席洪秀柱还在抗拒不当党产的问题，但是在多数民众不支持的情况下，终究会获得解决，也将不再是台湾选举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因为被控教唆泄密案，星期二出庭应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状告马英九的台湾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明在台北地方法院对媒体表示，从2013年10月开始提告，今天终于开庭审理马英九教唆泄密案。
让本案最大意义，第一个就是捍卫宪政体制，终结斗争。马英九违法乱宪，和黄世民监听国会、操作司法，这是任何民主国家所不能的。
柯建明说，目前台湾正在进行司法改革，而本案是司法改革最具指标性的案子。他说，黄世民去年被判有罪，表明马英九罪行难逃。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大约下午2点走进台北地方法院大厅，满脸表情严肃，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声明。马英九此前曾经表示，他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对司法的公正有期待。2013年9月4号时任台湾总统的马英九涉嫌让前检察总长黄世民向当时的行政院长江一桦报告牵涉到柯建明打电话给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说案。该案牵涉到柯建明在当年6月28号打电话给王金平，就他涉及的全民电通案来请托。黄世民表示，原本无意向江一桦报告，是在总统府指示后才在9月4号向江一桦报告有关的关说案。黄世民因涉嫌泄密被判处1年0-3个月徒刑。柯建明说，法院还传唤了马英九的随行秘书林友镇，而马英九将所有罪行都推给林友镇，代表韩国有闺蜜门，马英九则是独创秘书门。马英九在担任台湾总统时享有刑事豁免权，但是他去年5月卸任后官司缠身，除了柯建明自诉的教唆泄密案以外，还有财产来源不明案、大巨蛋工程牟利案等8个案子。警方星期二在台北地方法院加强了戒备，派出2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现场只有主张台湾独立的组织台湾国的10多个人举着司法改革第一步立即收押马英九的标语，并高呼口号。现场没有看到支持马英九的民众。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院说，美国依据惯例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对于台湾总统在过境期间跟任何人会面，美国政府没有任何角色。中国政府星期一对美国国会议员及州长不理会中国警告，跟过境德州的台湾总统蔡英文会面表示不满，而且还批评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过境干扰和破坏美中关系。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蔡英文星期天在出访拉丁美洲途中过境美国南部大城休斯顿，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与德州州长阿伯特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与他会面，引发北京当局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两个会面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台湾地区领导人利用所谓过境之机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从事干扰和破坏中美关系的活动。陆康也再次敦促美国遵守一中政策及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的过境与中国政府的反应时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是否有正式抗议，不过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依据长期以来的惯例处理台湾总统的过境。此外他也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总统过境与谁会面，美国政府并未鼓励也未组织。科比说
The president's transit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a long-standing U.S. practice. It's consistent with the unofficial nature.
台湾总统的过境是依据美国长期以来的做法，它符合美国与台湾非官方关系的性质。正如我上周五所说的，它主要的考量是旅行者的安全、舒适与便利。我们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至于总统有过什么讨论，我让参与者去说明内容。我们没有任何决策。我们并非鼓励、设立或组织那些讨论。
参议员克鲁兹在与蔡英文会面后受访时说，中国政府曾经写信警告他不要与蔡英文会面，但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也没有权利否决他与谁见面。克鲁兹说
Before this meeting, I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Texas Congressional Delegation received a letter from China asking us not to...
在这个会面之前，我和德州的联邦议员团都收到中国的信，要求我们不要与蔡总统会面。那封信并没有说服力，中国没有权利对我们是否见谁做出否决，我们不试图对中国这么做，他们也没有权利对我们这么做。
克鲁兹也表示，台湾市场对德州的经济非常重要，他与蔡英文总统也谈到如何扩展德州与台湾的贸易合作。克鲁兹说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our trade between America and Taiwan.
我们期盼扩大美国与台湾之间的贸易，为我们这里的农业和畜牧业开放更多市场。台湾不仅在亚洲非常重要，在全世界更是如此。我为自己甚至能够在加强美台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方面扮演一个小小的角色感到骄傲。
克鲁兹随后在一个声明中指出，中国必须了解，在美国，我们自己可以决定与哪些访客会面，这与中国无关，这是关于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台湾是一个我们有法律义务必须防卫的盟友。克鲁兹在声明中也说，他在与蔡英文总统的会谈中谈及如何提升美台关系的问题，两人讨论的议题包括军售、外交往来与经济关系，而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必须是一个重要的优先议题。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李强民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给克鲁兹的信中要求他不要在蔡英文过境休斯顿时与他见面或接触。李强民说，对美国行政与立法部门的领导人来说，不与台湾领导人接触或发出任何支持台湾独立的暗示，符合中国、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星期一跟中国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举行了会晤，双方讨论了未来五年内在美国创造1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等等问题。川普说这是一次非常棒的会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马云前往纽约的川普大厦，在会议室与川普会面。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和川普团队的发言人均表示，会谈的重点是阿里巴巴在美国的扩展计划。会晤前，阿里巴巴集团发言人对美国媒体 CNBC 说，阿里巴巴将帮助美国在未来五年内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至于这些就业机会将来自何处，目前还不清楚。会谈结束后，川普和马云共同走出电梯，出现在早有记者守候的大堂。川普对记者说，
我们的会面很棒。马云是一位非常非常出色的创业家，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之一，他热爱这个国家，也热爱中国。
川普说双方的会面与创造就业机会有关。他说，
菲亚特宣布要在美国密歇根州建造一个大型工厂，我们很高兴。马云和我要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
马云表示，阿里巴巴将侧重支持美国的小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小企业。集团扩展计划的重点是服装、葡萄酒和水果产品。美国中西部的小企业可以通过阿里巴巴的平台，将农产品和美国服务销售到中国和亚洲。这次川马会举行之际，中国与即将上任的川普新政府间的关系正陷于紧张。川普在竞选期间提议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而他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一通电话引发北京的不满。马云说，商界的交流将帮助美国和中国更好地理解彼此的政治形势。他说，
我们还认为应该加强中美关系，双方应该更友好。
马云还表示，讨论两国关系和贸易问题的大门是敞开的。他说，
我认为后任总统非常聪明，头脑开放，乐意倾听。我对他说了我想如何改善贸易，特别是改善小企业跨境贸易的想法。
马云表示，川普有他的顾虑，也有他的解决办法。他希望同中国和阿里巴巴讨论这些问题。马云去年曾对 CNBC 说，他对于川普竞选期间的反中国情绪并不担心。星期一的会面后，阿里巴巴股价上涨了1.3%。不过，阿里巴巴与美国监管部门间的关系仍然复杂。去年，阿里巴巴的会计核算方法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12月2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则表示这项决定或带有政治含义。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宣誓就职，第一夫人担任副总统。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10号在首都马纳瓜宣誓就职，第三次担任总统。他的夫人罗莎里奥·穆里欧首次担任副总统，这是尼加拉瓜首次出现夫妻党担任正副总统。出席就职典礼的领导人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总统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蔡英文星期一到达尼加拉瓜以后呢，跟奥尔特加举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奥尔特加表示将继续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蔡英文这次中美洲之行访问四个邦交国：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危地喇嘛以及萨尔瓦多。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 1-8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我们进行到这儿呢，即将结束这一次的时事经纬，不过马上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